冬天和故事最配。有听友就跟我说，说咱们好久没有分享故事了，那咱们今天呢，就来听一个安房直子的故事，题目叫《树叶鱼》，一起来听。小爱是一个很穷的渔民家的女儿。要说他们家有多穷吧，几乎没什么财产，只有借来的一只小船和唯一的一张借来的渔网。不仅这样，还有十个孩子，又加上养育孩子们的父亲经常生病，家境就更贫寒了。日子就这样过着，家里最大的女儿小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了，终于到了该嫁人的时候了。妈妈仔细端详着自家女儿，考虑着她的婚事。长得这么黑，而且又没念过书，这样的女儿会有人娶她吗？虽然这样想，但毕竟是小爱的妈妈，无论如何也希望小爱能过上好日子，所以妈妈每次碰到村里人都拜托他们说，麻烦帮我们家的小爱找个婆家吧，虽然我们家就是看上去那样穷，嫁妆什么也没有，可是出嫁的时候会给他一个珍藏的工具的。村里的人们听到之后，嗯嗯点了点头，但是一想到小爱他们家堆积如山的欠款，谁也没打算真心的帮小爱找婆家。但是有个人却极其兴奋的想要把小爱娶回家。那个人来自一个很远的山村，偶尔会卖菜的老婆婆。她说，非常想要小爱嫁给她家做护林员的儿子。老婆婆是这么说的，我们两家都是一样的穷，像小爱这么能干的姑娘，如果能嫁到我们家，肯定能帮到我们家不少。嫁妆什么都不要，只要人来了就行。听到这番话的小爱的妈妈非常高兴，认定了是她许的愿实现了。就这样，从那以后没多久，小爱就要被从山里来卖菜的老婆婆带走，嫁给一个从没见过面的人。终于到了小爱要离开家的前一天晚上，小爱的妈妈拿出一口很旧的锅对她说，听好了小爱，这个就是你唯一的嫁妆啊，虽然很脏，但却能给你带来幸福。小爱呆呆地看着母亲，母亲把嘴靠近小爱的耳边，一边轻轻地揭开锅盖，一边说，从现在起要好好记住我说的话，这是一口不可思议的锅，在里面放入两三片山上的树叶，然后盖上锅盖，轻轻地摇一下，再揭开锅盖，树叶就会变成美味的烤鱼了，再挤点柚子汁之类的进去，那样就会变得非常的好吃了。小爱瞪大了眼睛想，那样不可思议的东西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在自己的家里呢？这样想着， 母亲把他拉到身旁，低声说：这口锅是我每天诚心祷告才得到的，为了能让你过上好日子，我连续100天都去向海神祈祷许愿，这才得到了这口锅。但是你要好好记着，千万不要随便乱用这口锅。在你放到这口锅里的树叶变成烤鱼的时候，在海里也有相同数量的鱼会因你而死。既然有这样的事，这口锅你就在出嫁当天晚上和特别重要的时候用吧。小爱点了点头，母亲郑重地将这口锅用布给包上，交给了小爱。就这样，只是抱着一口锅的小爱离开了大海，跟在婆婆后面踏上了旅程。这真是一段漫长的路程啊。小爱和婆婆两个人坐着巴士颠簸地过了3个小时后，又在满是石头子的山路徒步走了好几个小时。新穿的草鞋都被磨薄了，走到木屐带都要被磨断的时候，他们终于到了山脚下的小房子。那里绿树成荫，点点阳光透过树叶空隙洒在茅草屋上。房子前面是一棵棵高大的朴树，还有种着葱的绿油油的菜地。到了，到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家，婆婆说。小爱直眨巴眼睛看着那房子说道：这房子屋顶好气派呀。他以前一直在海边住着的屋子是镀锌铁皮铺的屋顶，屋顶上盖着很多石头，跟那相比，这个茅草盖的屋顶让他觉得很坚固很厚，好像有一种很温暖的感觉。这时门一下子开了，一个又让人觉得稳重的年轻人出来了。这个年轻人一见到小爱就笑了，因为笑起来感觉很不错，小爱第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个年轻人。那天晚上，小爱用了那个从母亲那里得到的锅，准备做一顿非常好吃的鱼。在锅中放入3枚朴树的叶子，再盖上锅盖，稍微的摇了几下，又揭开锅盖。怎么样？锅里面出现了3条刚刚做好的蝶鱼。小爱又撒上盐，盛在盘子里，端坐在饭桌。小爱的丈夫只是因为嫁过来了一个会做饭的姑娘而高兴着，但是婆婆却一边吃一边想：
哎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她是怎么得到这鱼的？这小爱明明就带来一口锅呀。
只是新娘从那以后再也没有用过那口锅了，她把锅放到橱柜的最高层，不打算再用了。日子就这样平静的一天一天的过去了。山里时而有猫头鹰的叫声，有时又能够听到斑鸠的叫声，还有狐狸的声音。小爱渐渐能够区分出这些动物的声音了，每天清晨起来打水，白天耕田，夜晚织布，每天都这么努力的工作。春天就这样在小爱每天都这么努力的工作中过去了。但是这个夏天，雨水太多，寒意阵阵，几乎没有完全的大晴天。因此就算秋天到了，山上的树还没有结果，
精心耕作的农作物也腐烂了。一场可怕的饥荒来了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，小艾一家都是省着吃那么一点点的食物。终于，小芋头也只剩下一块的时候，脸色苍白的婆婆对小艾发话了：什么时候再给我们做鱼呢？现在食物都没吃了。婆婆的那双眼睛让人以为她已经完全知道了那口锅的秘密了。小艾不禁地点点头，她想，这种时候海神也会原谅她吧。于是小艾走出家门，摘了三片叶子放到锅里，然后盖上锅盖，轻轻摇了摇，又揭开了锅盖。此时锅里已经出现了三条被烧得滋滋作响的鲈鱼。小艾一边将鱼分成三份，一边不由地想起苍白的秋天的大海。他又轻轻地双手合拢，给那些为了自己而丢了命的三条鱼拜了拜。鱼做好了不久，住在杂树林对面的邻居就来了。刚才闻到了烧鱼的香味儿，就过来看一下，想过来问问，在这种饥荒时期，到底是在哪儿弄到的鱼呢？邻居小心翼翼地奉承道。婆婆听了，又让小艾再做几条鱼。于是小艾又按照客人数在锅里放入了叶子。请不必客气，尽情地吃吧。婆婆热情地说道。客人高兴地吃完鱼，回去了。但是，困扰的是因此而来了。去那家的话就可以免费吃到鱼，这样的传言渐渐地从村子之间传开了。渐渐地，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拜访小艾他们家的人多了起来。小艾不得不一天到晚的都待在厨房里，将树叶放入锅里做鱼给那些客人们吃。再这样下去，又有几十条海里的鱼死了吧。虽然他一边这么想着，但手也不能停下，因为想吃鱼的人们一个接着一个的来了。有一天，婆婆终于发话了：这种时候不应该免费招待他们吃鱼，我们家也很穷，所以我想让他们每条鱼换一盒米也好，一根萝卜也好，多少钱都行。听到婆婆这么说，小艾马上接着说：这口锅是不能胡乱使用的，我妈妈是这么跟我说的。免费招待别人吃的话就算了，但是拿钱或物交换，这是不会被海神原谅的。放到锅里的叶子有多少，海里就会有多少条鱼死掉。婆婆听到这个笑了。山上的叶子和海里的鱼是一样的，山上的叶子不管怎么摘，摘多少都不会没了，海里的鱼也是如此。一旁的丈夫也附和道：是这样的，海里的鱼和山上的叶子是一样取之不尽的。没办法，小艾只好又回到厨房继续烧鱼。虽然感到难过，却继续将几百片几千片的叶子放到锅里。这户在森林里面的小户人家 最近总会有鱼的香味传出来，家里的米呀、大豆啊、蔬菜水果呀，也是堆得满满的。正是因为那些想吃鱼的人们拿着自己珍藏的食物过来的缘故。在此期间，小爱的丈夫辞了护林员的工作，婆婆也不做田里的农活和缝纫活了。丈夫有时候将换来的大豆蔬菜装到筐子里，拿到山脚的村子里去卖，就这样换了不少钱回来，还给小爱买回来了一件很漂亮的和服。那是一件白色底子上绣满了山茶花的和服，饱满的山茶花瓣盛开的红色，看得小爱心里直痒痒。这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一件属于自己的崭新的和服。她高兴地流下了眼泪。深陷在突如其来的喜悦中的小爱，把对海神的愧疚和母亲的提醒忘得一干二净。紧紧抱着崭新的和服，小爱发现自己终于理解了母亲跟她说过的话：这口锅会给你带来幸福的。从那以后，小爱烧鱼的时候渐渐地变得高兴了。来小爱家吃鱼的人群多的都会在狭长的山路中拥挤起来，小爱家也慢慢变得富有起来，小爱也有了好几件漂亮的和服了。就这样，从那以后，日子就这样过去了。在大雨持续下来整整七天的黎明，他们三人听到了一阵毛骨悚然的咚咚声。之后，他们就感觉到房子开始突然剧烈摇晃起来。小爱的丈夫大声叫起来：
屋后的山崖要崩塌了。
婆婆也大声叫嚷起来，转眼间天花板就咯吱咯吱地响起来，房梁也摇晃起来。
房子要倒了，已经逃不出去了。
小爱的丈夫蹲在榻榻米上时，突然小爱说话了：
不对，不是那样的。
然后他抬头看着天花板，又自言自语地说道：
这是大海的波涛发出的声音。
波涛？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也能听到波涛的声音？
是啊，是你听错了吧。
但是这个时候，小爱突然跳起来，披头散发地跑到大门口去了，然后哗啦一声打开门。
这是怎么一回事啊？
和从树林里透过来的阳光颜色完全一样的海水，不正渐渐地漫进这个摇晃着的房子里面来吗？
快看！
小爱叫起来，然后往上一看，好像知道了什么。不知为何，小爱家沉到了海底了。很难理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变成这样。是发生了大海啸，从遥远的海涌到大山里来的吗？还是海神用他庞大的手掌将这么小的房子给揪过来，让它沉到海底的呢？虽然是沉到海底了，三个人又冷又难受，但也只是身体比平常轻了一点而已。三个人聚集到大门口，呆呆地看着上面。覆盖在房子上的绿叶都变成活生生的鱼，成群地游来游去。短暂地被这美景吸引住不久，婆婆突然叹了一口气：
唉，
掉到这里来以后，要怎么样才能活下去呢？这个时候， 小爱一直在听到上面好像有人在叫自己。
小爱，小爱，到这边来。
是一个很温柔的声音。
小爱，小爱，到这边来。是妈妈。
小爱不由地伸出双手，仔细地盯着上面。有一张网。
没错，千真万确，那正是小爱家的满是补丁借来的网，现在正在他们头顶上张开着。爸爸的船过来了，
小爱叫起来。
爸爸妈妈用网来打捞了，他们来救我们了。
小爱说着就跑了出去，紧接着她丈夫跟婆婆也追着她跑出去了。在摇晃的绿色水中，三个人张开双手，一个接一个跑了出去。经过了满是海藻的森林，也经过了满是珊瑚的树林和裙带菜的原野，渔网变得越来越大，好像要把整片海完完全全盖住一样。太阳马上要落山，夜晚就要来临了的时候，从海底折射过来的阳光从绿变紫的时候，三个人的身体就好像鱼一样突然浮了上去。三个人继续朝着渔网的方向向上，张开双手，摇摇晃晃地向上。小爱的母亲那温柔的声音还在呼喊着：
过来，过来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
如果能不劳而获，那一切的追求都会变得毫无意义，人们就只是欲望的黑洞，慢慢地吞噬掉整个世界，最后再毁灭自己。所以能拯救人们沉入欲望海底的会是什么呢？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，我是朝雨，祝您晚安，明天见。